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四世纪第十三章。四世纪第十三章真的从基甸做以色列人的士师国中以后太平了很长的时间，80年好像。然后在他以后，虽然他妾所生的儿子作乱了一段时间，时间也不长，3年。以后神兴起一些士师，那么就发现说，这些士师们在的时候，以色列人没有去拜偶像。但是呢，我不晓得这几个士师在以色列当中有没有比较扎根比较深的，让他们帮助他们更多的认识耶和华。至少以后士师死了以后，会发现一件事情，像今天这边讲的社长以后，这边讲到什么呢？这边讲到的是他们又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是什么呢？他们就拜迦南地的神。以后神就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我们从四世纪开始看见，在当地人手中的年数的多寡，就可以知道他们拜偶像光景，一直到他们愿意悔改的时间。我今天第一个交通是这一点。我觉得今天给我感触到这一点，就是他们怎么非利士人怎么会欺压他们40年。或许用另外一个圣经话说，神怎么会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因为他们跟不知道悔改嘛，是不是这样？他们刚开始一定是欢欢喜喜的去拜偶像，拜了偶像以后怎么样呢？他们可能会遭遇到一些事情。他们遭遇的事，你会想，他们有的时候就像，其实我们敬拜耶和华的时候，还不是会遭遇这些事？这个跟敬拜耶和华、跟拜偶像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过我们的生活。一个人灵里面不敏锐，最大的一个现象，就是对做了神不喜悦的事，还在那边沾沾自喜，还合理化自己所做的，或者归罪于别人做错了，所以我也这样。但是有一个现象，有个什么现象呢？就是内心深处有没有受到一些的不平安，或者怎么样？像以色列人这边怎么呢？他们就是落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他们早悔改，30年受欺压，30年就悔改了，那么这个神就可以开始差遣兴起人来救他们脱离。你20年，前面的最多是20年，这一次好像是，我记得不错的话，至少读前面的四十几到现在，这一段时间40年是最长久的，就证明说神的百姓到了这一个时期，他们是心里更麻木，更不知道要悔改。今天你看有很多人他受苦，但是受苦没有多久以后怎么样呢？我要讲的哈，一个人落在苦难的里面，他不一定有受苦的感觉。就像我们就怎么讲，就一个人在一个很艰辛困难，人家看起来很痛苦的环境，但他并不是受欺压，因为什么？因为他的心向着神是敏锐的，向着神是敞开的，向着神是跟随的爱慕的。可能在一种很痛苦的人看来很痛苦的环境，很不顺利的环境，可能在一个很艰难的环境，但他的心没有被仇敌捆绑的。 我们常常被人家觉得，哎呀，你们在这些地方服侍真很痛苦啊！我说不不不，我说不晓得你们在城市里面喜乐吗？他说喜乐，所以呢，我想你们在太平边境的上面一定比我们更痛苦。我们的环境这么舒服，我们还不这么快乐吗？你们在那些环境不是更糟糕吗？不，有的时候环境跟我们受欺压不一定有关，而是我们的心跟神的关系。我们行神所不喜悦的事，我们还不感觉到我们得罪神。那么我们真正一个信主蒙恩得救的人，我们所做的神不喜悦，但是我们喜悦，我们喜欢啊。你我们去做的时候，我们的主在我们的里面，怎么会不提醒我们呢？神的提醒跟我们的喜欢之间不一样的时候，我们的心怎么会得安息呢？是不是这样？所以我要讲的，今天我读了这一章圣经以后，我看到他们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受欺压，我就想到说，今天多少神的儿女因为常常按照自己喜好的行，行的又不是神所喜悦的，又常常给自己这样行神所不喜悦的又一种合理化正当性，以至于什么就一直没有悔改，结果怎么样呢？这种平安有平安从神来的平安有吗？不是不愁吃不愁穿呢，也不是没有地位呢，但是那个平安有吗？没有。我在这里看见，就一个行了神所不喜悦的事，而没有向神，没有向神悔改，那是一种心灵的麻木。我们可以用我们认为对的道理来合理化我们做了神所不喜悦的事，对人对事对物对自己，我们这样做神真的不喜悦。为什么？因为耶稣不会这样做，我们做了。那么为什么不会呼喊神呢？为什么这些以色列人拜了偶像，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他们要受40年非利士人的这样一种的迫害呢？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觉得他们做的很有道理，他们觉得他们做的很聪明，他们做的很怎么样，结果怎么样呢？不知道到耶和华面前来悔改，他们行了神眼中看为恶的事。他们被欺压，用今天我们的话来讲，今天有多少神的儿女，我们回想回想看看，我们什么时候的心里面蛮有喜乐的，我们什么时候开始，从什么事情发生以后，我们的心就开始受着非利士人的欺压跟辖制。这就证明什么呢？这就证明，就是我们不要说是因为人害我的，不不不，人害我们只能害我们的皮，只能害我们的，不能害我们的心。而我们心里面这样的一种受欺压，是因为我们行了神眼中看为恶的事。这一件事情要成为神的儿女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警戒。我们心里自己都不安了，我们怎么可以去讲一个理由，随便讲了一个理由说我对，你的心就会安吗？假如不是，假如还不安的话，还以为我想的理由对，那么这个不安一直会延续延续延续延续到有一天我们看见了，哦主啊，我这样做，我这样对人，我这样选择这个什么东西是什么呢？是你眼中看为恶的。等到开始会呼求，等到自己会反省，怎么样呢？神就会兴起环境，兴起人，把我们这样的一种内心被欺压的光景解救出来。弟兄姊妹，是吗？我们生命里面的经验不是这样告诉我们吗？为什么会有一段的岁月，不管人家怎么样，我们心里面是很喜悦的？因为什么？因为人错了，不代表我也可以有权利可以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吗？不是吗？我们常常听人家讲的，因为他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这样的对他，因为他说了这句话，所以我这样的对他，对对。别人做的事，别人说的话再错，就证明说我给了我们正当性可以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吗？这是我们要小心的。40年是13章以前所有士师时代以色列百姓受的最 就是落在外族手中最长的一段岁月。我要讲的，从前我倒也不觉得说这一段时间里面的犹太人通通都是年轻人，从前的历史他们没有经历过。我要讲的是，人心是越来越远离神，因为这个世界越来越霸占人的心。所以怎么样呢？我慢慢会发现，神的百姓不是越来越会悔改，神的百姓乃是越来越对神喜不喜悦的事情的敏感度越来越差。所以他们到现在会要40年。今天我要讲的是，一个人刚刚信主的时候，灵里面比较敏锐，常常会有一种，哎呀，这个神不喜悦哦，我要怎么样？那么是不是我们另外还有情况，就是说，哎，好像信耶稣信久了以后变成老油条了以后怎么样呢？哎，圣经也更熟了，要掩盖自己的理由啊，圣经的道理也懂得更多了，以后怎么样呢？以后心里面会常常会有这样一种愿意以讨神行神所喜悦的事情为我们心里面的渴慕。只要一不行神喜悦的事情，我们里面就很敏感。对于信主久的人，到底是越来越敏感呢，还是越来越麻木？我就能够体会为什么四世时代到了越到这个地方，他们越晚会呼求神，他们落在仇敌手中的时间越长。这是我要交通的第一点。时间到了，或许说神知道人心，人真的开始会悔改了，人真的知道自己什么了。在这个地方似乎没有讲到以色列百姓在那里呼求神。我在读的时候第13章没有读到，是不是这样？那么神为什么要兴起呢？是不是神知道人的内心？我只能这样想，但是大家不要把我想的今天在这边跟你交通了就当作是圣经的本身。因为我这样的想，我有这样的感动，我有这样的体会，我真的在这里受警戒。神要兴起，把他的百姓从非利士人手中拯救出来。他要兴起一定要找到一个人。我们在这里来看，就神兴起先知神先知事实各式各样的，有的更不讲什么，神也不用一种方式来兴起，只有新事实的名字就叫事实，但是有许多不同的事实，每一个事实因为人的缘故都不一样，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啊，是不是啊？我常常说了，哎，这个人叫长老，对吧？这个人叫牧师，对，名称都是一个，但是不一样的人，他就是不一样。对，神也给他做不一样的事，神也给他什么都不要用一种标准去要求同样名称的人。我们真的要把宗教的什么这个宗教的地位跟所谓的职分，不能废掉这些东西，但是也不要把它变成一个什么标准。不，圣经里面讲到那么多事实，几个一样的出生不一样，神呼召的方法不一样，是不是啊？他能够做的事情也不一样，这是圣经记载的事实，不是我们归纳出一个所谓的道理可以来解决所有问题的。我们一定要在这个事实的里面，神接纳我们的事实，用我们真实的光景来使用我们，来改变我们，来刑罚我们。好，今天在这个地方倒是记载这个士师这个参孙的出生非常的清楚。他出生在什么支派呢？但支派。他的出生几乎是按照人来讲是一个不可能的，因为他的妈妈是什么呢？圣经里面讲说不怀孕不生育的，是不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神常常兴起一件我们人看为是不可能的，但是今天怎么样呢？今天我们常常是愿意在我们可能的范围里面做一些事情，以后把它解释成这是神的作为。你同意吗？ 你要说弟兄，你怎么大殿你怎么讲了活人活心？因为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是这样嘛，都在我口可掌控，都在我能力范围的事，我只是做完了以后怎么呢？我以后做完就是讲，哎呀，这是神做的。但是我今天在这里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突然发现神的作为。我的意思不是说人能做的神就不接着人能做的做，不，我的意思说在这个地方很特别的是给我们看见一个神的作为，能够确定的就是神先要在一件靠着参孙他妈妈爸爸自己的努力不没有可能做成的事。现在还有不孕症的这个医生专门来什么是吧，各方面来帮助你这个怀孕啊各方面的情况。但在这个地方怎么样呢？那个时候根本没有，那是怎么样呢？只有神做才有可能。所以神的使者向参孙的爸爸，向参孙的爸爸，或者说先向参孙的妈妈，谢谢，叫马挪亚。神的使者先向马挪亚的妻子，就是参孙的妈妈显现，告诉他这件事情。告诉他什么呢？因为你将来是一个将，你这个妈妈只是一个器皿，将来神要因着你，你自己本身是不怀孕不生育的，但是神的心意要使用你，将来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是不是这样？而交代这个马挪亚的妻子没有名字，这边不知道他马挪亚妻子叫什么名字，但只知道他的爸爸叫马，参孙的爸爸叫马挪亚，他的妻子耶和华的使者先跟他显现，告诉他，叫他什么清酒浓酒都不喝，污秽的东西也不可吃，而且告诉他什么呢？这个你这个儿子一生出来以后怎么呢？就不可以剃他的头，因为他不是立位，他不是立位支派，对不对？他不是什么，但是怎么样呢？圣经里面我们在民数记第六章可以看到，有人立志要，有人要许了个愿，叫拿西尔人愿的话，他就什么清酒浓酒啊都不能吃，不能够摸死尸，不能够，对不对？头发不能够剃，是不是啊？所以这边讲到就是说，他要生一个儿子，马诺亚的妻子要生一个儿子，他从一出生神就让他做拿西尔人，而且一直终身做拿西尔人。而这个器皿他妈妈怎么样呢？这个器皿也要干净，在他知道他要怀孕的那时候开始，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污秽之物也不可以吃。今天我们常常要训练别人成为神所用的人，但是我们自己清酒浓酒吃吗？我们清酒浓酒喝吗？我们不洁净的东西吃吗？好像这里给我看到一点点，我们不要老是说要去训，我们老是不要说从我们深处也好，训练人也好，成为神可以用的器皿或者拿西尔人，这边不要忘记了，神呼召一个人他已经生了，呼召一个人生了他跟神的事，但是神要借着一个人生出神所要用的人的时候怎么样呢？跟这个妈妈讲是你自己先要做拿西尔人，你才可能生出拿西尔来。弟兄姊妹，你看今天多少人在那边要想生所神所用的人，但是神要他生吗？啊，他生出，他要生，他要训练神的领袖，他自己是一个属灵的领袖吗？他是一个训练神领袖课程的一个讲师，他不是属灵的领袖，是吗？在这边我看见一件事情，是不是这样也没有关系？对，也没有关系。我们去读圣经，也是这样。 为什么呢？真的我在中间读到嘛，特别在南国嘛，犹大他前面的王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到后来他的儿子却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是不是这样？我们不要把任何可能发生的事实记在圣经里面的，因为读了一章一个人是这样就把它标准化也不可以。但是我真的在这里想到说，我神真要借着马挪亚的妻子生参孙的话，而神的命定也是这样的话，真的他的妈妈也很重要， 是不是这样？哎呀，他糊里糊涂的听到了这么一件事情以后怎么样呢？他有没有去跟马诺亚讲啊？有没有？圣经里面记得很清楚，他去跟马诺亚讲，去跟他丈夫讲。我再说，圣经里面呼召一个人，也不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要他去跟别人讲。但是在这个地方，因为是马诺亚的妻子，所以他听了这个话，他去跟她的丈夫讲。我觉得这里也一件蛮美的事情记在圣经里面。为什么呢？因为她觉得这个责任重大，她去跟马诺亚讲以后怎么样了？马诺亚听了以后，你有没有问清楚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以后我们要怎么来教养这个小孩啊？这个小孩可是要神用的，这不是一件普通的事。所以怎么样？这个马诺亚跟这个马诺亚的妻，他们心里面有个想法：既然神临到他们要生这个孩子，他们真的想要从告诉他会有这个孩子，以后他们要怎么养这个孩子？他希望怎么呢？希望神啊，耶和华神啊，你让这个使者再来给我们遇到一次。这是我们人心里面的一个祷告，一个真心的祷告。神悦不纳，悦纳是神的主权。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要神这样祷告，是我们的本分。最近有一个失恋很久的，他小的时候住在永泰，跟我们住在一起的，我是蛮感动。他说：“神啊，若是可能，你让师母受到癌症的痛苦加在我身上，挪去师母癌症的痛苦。”下面加一句：“我是真心的。”就是我们对一件事情有什么样的心，我们真心可以跟神祷告，神怎么样成就，我们尽我们的本分。前段时间还有一个。有一个人传了个东西来说，泰国有很多的食品罐头啊，什么因为这个艾滋病的人把他们的血拿出来就啊，什么什么，这个为了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看到这个东西以后呢，我心里面就想，哎呀，我还有那么多的朋友，他们在那么多弟兄姊妹他们在泰国，但是这个消息网络消息正不正确呢？我就讲说，我说不知道这个消息正确与否，但是你们要好好查证，所以我就把下面的这些东西有。出去，我没有替这样一个网络资讯背书，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事关重大，所以呢，要这个要大家去求证啊，懂泰国话的也好，跟泰国卫生部去你看到底有没有这件事情。后来有一个弟兄，不要那么紧张，我们人都会死的，怕什么呢？对不对啊？对。我们讲这件事情是怕死吗？不是，我们也不试探神，我们也要尽我们的本分。弟兄姊妹们，今天神要呼召一个人，或者神的话临到了一个人，在这边给我看见的是马挪亚，他里面有这样一颗心，我觉得很宝贝。既然神你要我们怀孕生儿子，相信你以后用他们，那么这个孩子我们要怎么来带领他教育他，他愿意希望神的使者再向他们显现一次。神的使者没显现，又显现，因为显现，所以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你只要真心的祷告，神就会再显现一次给你看。那我也不这样觉得，是不是这样？但在这里真的是这样。或许神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事， 给他妻子知道，也要让他丈夫当面遇见。这件事情神喜悦，以至于怎么样呢？在田间的时候，马诺亚的妻子耶和华的使者又来遇见他的时候，他马上去跑去跟他丈夫讲，那个天使在那边乖乖的等，哎，那个使者也在那边乖乖的等，等到马诺亚他的就等于他的丈夫来了以后，他的丈夫一五一十的问他，他把他这个使者跟对他太太讲的话，又跟马诺亚也再讲一遍。为什么呢？因为可以让他们夫妻以后同心。今天我们常常不是的，特别在侍奉的里面，跟神有关的事怎么样呢？神跟我讲的管你太太说什么，神跟我讲的管你丈夫做什么，你知道吗？我们要有这样一个思想，我们想要同心，我们可以像马诺亚一样，像马诺亚妻子一样，跟耶和华祷告，希望能够怎么样呢？希望能够夫妻两个人能够同步，能够同行。我再说，这是我们的心，我们不要把圣经里面其他的地方这个神告诉他一个他就去做了，然后作为我们不想要拦阻我们跟神有这样一颗夫妻两个同心的这样的一种的想法。我们不要有所谓的宗教属灵的意识形态，我们的心真的要寻求像马诺亚一样的。你跟我太太讲了，也跟我讲，让我也知道，神也悦纳他们的心，让他们再一次的显现，让他们夫妻以后可以在这件事情上面同行。弟兄姊妹是吗？我们今天太轻易的接受一种对圣经事实记载的一个解释，把它运用在各样的地方上。不不不，每一种情况都不一样。意思就是在每一种情况之下，你真心是为着主的，神都会行，都能用。但是不是去遵循了一个神用的某一个圣经记载的事实，以为都是这样，所以我就可以这样。问题是我们的心是不是跟神可以用的这个人是一样啊？我们要思想的是这个事实，这才是关键。但在这里很奇妙的是，当这个马诺亚遇见了这个使者跟马诺亚讲的跟他妻子讲的一样，马诺亚他就问了句话说，你叫什么名字啊？以后这你的话这个应验的时候怎么样呢？哎，这个我们好尊敬，我们好尊敬，我们好尊敬，是我们的话马上报上名来，是不是啊？我是某某宣教师，我是某某牧师，我是某某什么，对不对？马上就报上名来了。但这个使者没有报名了，没有报名，因为他清楚知道说，等到事情成就了，你好尊敬我，我有什么好尊敬的？我只是耶和华的使者。所以到后来马诺亚这时候才知道说，那是耶和华的使者，我们要尊敬的是耶和华神。求主怜悯，假如我们成为神的使者，假如我们成为神的使者，我们不要抢夺耶和华的荣耀。以后耶和华的使者再也没有向马诺亚和他的妻子显现，马诺亚这才知道这是耶和华的使者。这句话很有意思的哈，因为他们还是尊耶和华为圣的，所以呢使者没有显现，他们就知道了那原来是神差派他来的使者。而不再显现代表马诺亚以后跟马诺亚的妻子，他们不是在当这个耶和华使者的话能够成就，他们不是要依靠耶和华的使者一天到晚他们向他们显现。他的疑惑解除了，清清楚楚听到耶和华使者讲的话了。他们以后一直到孩子降生，一直到孩子出生，管耶和华的使者再向他们显现不显现，他根本不要求了，因为他是用信心一直 走在这条路上。今天你看有很多人呢、啊，一天到晚需要神的神迹，证明什么呢？证明他的信心是需要神的神迹不断来维持的信心。这个叫信心吗？他相信的不是神，他相信的是神行的神迹。我们到底要相信能行神迹的神呢，我们还是要相信神迹呢？我在这个地方真的看见这一对夫妻，话讲清楚了，心里面的疑问也问了，以后知道他只不过是耶和华的使者，奉耶和华的命来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一直到参孙的生，哪怕耶和华使者再也没有向他们显现，他们还是一样欢欢喜喜的凭着信心相信神借着使者向他们说的话，有一天一定会成就。那个成就是什么呢？是那个从来不会生育的，是那个从来不会怀孕不会生育的，以后会得一个孩子，而且也知道怎么样呢？以后也知道这一个孩子生出来是归耶和华为圣，做拿西尔人的。弟兄姊妹，就算是这样，这个参孙生了，参孙到什么时候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呢？他小小的生下来根本不知道，他一直在这个在马哈尼旦，就是索拉和以斯陶中间的时候，他不要在那边是工作，还是以后他们住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从生下来一直到那个时候，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今天什么叫凭着信心？凭着信心就是相信神的话怎么说怎么成，至于什么时候成，用什么方式成，那是神的事，我真的就相信到了时候。信心就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是所望之事的实定。到了时候神说神的话怎么说就什么力。让我们在这些上面，今天在参孙的父母亲的身上，我们能够学到榜样。我们不要只在那边想要成为可以训练怀孕参孙的那个人，而真正能够产生参孙的这样人，耶和神的使者，这样的一对夫妻要成为我们榜样。或许我不晓得有一天神是不是也使我们让可以兴起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手的，产生这样神的事实的父母亲。我们一起低头祷告。